我们刚才谈到呢，《大智度论》第一卷里面谈这个地狱西坛呢，龙树菩萨特别引述了《摩诃演义记》。那么在《摩诃演义记》里面，我们看到前面的这个两个寄语是非常清楚的说明了，用言语、用世间的思维能够到达的只是世界西坛，只是各个位于西坛或者是对治西坛。如果要真正达到佛法里面的第一义的这个真实境界，那么要超越语言，超越凡夫的思维。我们现在要接下来看到呢，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四句话，而这个呢是我们学习地狱西坛，我们要去向地狱西坛呢不能够缺少的一个方法学原理。各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一卷第十八页这个寄语当中第三段，一切实一切非实，即一切实亦非实，一切非实非不实，是名诸法之实相。这个几句话如果我们要从文字上呢做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达，应该是这样子的哈、哦：一切皆实，一切皆非实，以及一切亦实亦非实，然后呢一切非实非不实。这个呢是在人类的这种这个思维里边呢最常见的四种思维的架构。我们在佛教的这个所谓中观中或者是所谓三论中里面呢，常常有两句非常重要的话呢，叫做离四句绝百非。那么什么叫离四句绝百非呢？百非就是一百种，至少一百种以上的思维上的错误。那什么叫离四句呢？就是跳脱出四种人类思维的框框。那这四句是哪四句呢？第一句，一切皆实。什么叫做一切皆实呢？就是世间的一切法，世间一切的人事物都是真实的，这是一种主张，一切皆实。第二句呢，一切皆非实。我认为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都是不真实的，这是第二种主张。第一句呢，一切皆实呢，这个呢叫做素朴的实在论，就所谓的这个 naive realism。 那么这个所谓的一切非实呢，这个叫做素朴的虚无论，也就是认为一切呢都是不真实的。那么另外呢，第三句是什么呢？就是把前面两种的思想做了一个折中，做一个和事佬。怎么说呢？一切亦实亦非实，从某一个角度说是真实的，从某一个角度说是不真实的，这是一种折中主义。那么第四句呢，叫做一切非实非非实，或者叫一切非实非不实，也就是说一切存在的这个人事物呢，既不是真实也不是不真实。那么这是另外一种这个形式的这个折中主义。佛陀说呢，这四句话都不对，这四句话多是戏论。什么叫戏论？就是谈不到重点，谈不到真实。我们先说一切皆实，你说一切的事物人事物都是真实的吗？可是无常变化， 那你说第二句话，一切都不真实，如果不真实，为什么所有的一切都离不开如是因如是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因果法则呢？为什么世间的这个一切，像这个宇宙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众生，一切的生命呢，都离不开十二支缘起的法则呢？所以你不能说一切皆不实。那你用一种折中主义的方式说呢，哎，对了，那这样就是说也可以说真实也可以说不真实吧。可是你要知道呢，零加零还是零啊，一百个零加在一起也是零啊，所以你不能把两个错误的思想加在一起，然后说他们是对的。同样的，你说一切非实亦非不实，这样的一种折中主义也没有说到这个真正的地方。那么你也许要问说，那请问你什么到底是真正的真实？那么只好再请你回到前面一句话，说诸行处名世界法，说不行处名地义。就是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觉悟，当我们要讲到佛法里面的最高境界，讲到地义系谈的时候，你要承认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说明。如果你一直企图要努力去说明它，你说了半天，你只是在建构一套形上学，而这套形上学接触不到真实。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这个佛教史上就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佛学史上里边呢，最没有学问的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最没有学问，他最没有学问也表示什么呢？他都没有学问的包袱。我不是在鼓励大家没有学问，我是在跟各位谈一个观念，就是说像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他这样一个没有学问的人，他甚至于是一个不识字的人，当他要向他的老师陈述他的一个体悟的境界的时候，他要拜托人家替他写字，是这样的一个人。甚至于从中国的这个民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还是中国南方的这个少数民族。你看他师父见到他骂他说，你这格了，格了是什么？是南方的少数民族啊，是不是云南那边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他的悟境到了那个地方了。所以佛教的经典变成只是他那个悟境的注解。我们一般人学习佛法，我们在凡夫地啊，我们的悟境不到这个六祖慧能大师那个境界，所以我们呢只好从经典里面去揣摩，去摸索，想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慢慢来接近这个佛法的这个境界。但是我们今天学到这里，我们就要一个了解，佛教里面的真实境界都不是用说的，佛教里面的真实境界是用修正的。不过我还是希望各位不要误会说，那我要做慧能大师，我从此不听经不听法，因为我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我不要学，我就没有学问的包袱嘛，对不对？我们要承认六祖慧能大师啊，是几生几世已经去做那个文思修的功夫了，所以呢他见到了这个五祖弘忍大师现成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现成的资粮，所以我们就不要忘记修正的前面还有一个文跟思两个阶段，把文思修这三阶段的功课做好了，最后水到渠成就是正。我这样讲希望不要这个冒犯诸位，因为我想我们在座呢也有像慧能大师一样这样资粮很好的，善根很具足的，但是对一般人来讲，如果我们觉察到说我们还是在一个一般人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我就劝你做老实的功夫，文思修正，就是这个楞严经所说依文思修入三摩地，透过文思修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一切实是一句，一切非实是第二句，一切亦实亦非实是第三句，一切非实非不实是第四句。如果要达到佛教的最高智慧、最高境界， 那么我们用这个吉藏大师常讲的话来讲，叫离世俱语绝百非。你就要你的思考要跳脱出这样的一种四种思考的框框。所以诸位呢，如果要学习佛法，我有一个建议，我们要从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开始做。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谈空，佛教最高境界就是讲空的道理嘛，你就是要进去那个空的智慧嘛。那请问你空的智慧要怎么样去体验呢？空这个东西无形无相啊，你怎么去体会呢？我现在教你怎么体会。跟你讲空怎么讲怎么讲，还只是观念的空嘛。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你去做布施。当我们把十块钱布施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对那十块钱的执着空掉了，你懂了吗？当我们把一百块钱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对那一百块钱的执着空掉了，那就是空的真实境界现前。你在那里讲空讲了很多很多，你读了有关空的这个经论，听读了很多很多，都还是观念上的空啊，还是离不开对空相的执着啦，还是在落在空相的框框里面打转而已啦。但是空是可以化为行动的，空是应该落实而不应该落空的。你对空的了解永远只是在观念上打转，那个叫落空。空空道人，方广道人，空怎么落实呢？布施，布施就是在空，布施就是对空最直接的体验。所以为什么六波罗蜜，布施是第一波罗蜜。但是世间的人啊，一讲布施啊，本来布施是要空掉你的贪的，本来布施是要空掉你的吝啬心的，但是有人一布施啊，又着了相了。你记得我上次送给你一个手表吗？我是能布施者，你是接受我布施的人。我上次送给你那个手表很珍贵哦，三轮不空，本来是要空，结果因为你对佛法的认知跟修持不足，结果更加不空了。那怎么办呢？只好继续空。所以说佛陀在金刚经就教我们了，是菩萨布施时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所以再回到观念上面来做功夫，但是在观念上做功夫并不代表你已经做到了，你还是要继续布施。然后下次布施的时候，你自我关照一下，三轮空不空呢？三轮是什么？能布施的我是一轮，接受我布施那个人是另外一轮，我所布施的东西是第三轮。这个叫做你我他，那个他就是指你所布施的内容，这个叫做三轮。要这三个东西你都不执着了，都不着相了，然后布施叫做布施波罗蜜，也就是你通过布施，然后你真正的实践了空，通过布施你把空的道理把它落实了，这叫 Shunyata in action。 所以诸位，我们现在讲第一悉檀，你怎么去证第一悉檀？你要去做。你怎么去做？布施。你怎么布施？三轮体空。可是你说我就一直努力要做到三轮体空，可是都没有办法空啊，怎么办呢？因为你做的不够，因为你布施的不够。当你不断不断的去做布施的时候，你对布施越来越熟悉了，你对布施越来越自在了。比如说本来叫你捐一百块钱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一百块呢，我这去做别的事情还可以做很多用途啊。因为你开始有很多抗拒，很多习性会把你做拉回来，可是你越做越做呢，越自在了，越熟悉了，然后渐渐怎么呢，那一百块钱的贪就通通把它空掉了。 然后你要不断的继续自我觉察。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布施的时候一定要人家写名字啊，比如说庙里面我们都要刻一个柱子上要刻一个名字嘛，对不对？弟子某某某捐献啊。所以有些比较聪明的人觉得说，哎，我学了佛法之后呢，我绝不刻我的名字。这着相呢，我告诉大家，布施钱财容易啊，布施名字不容易。因为你想想看，你在庙里面去刻了你的名字，你的朋友看到，哎呀，了不起，某人，你看他这么发心，将来你的子孙来到这个庙里面礼佛了，一看啊，我祖父以前就是护持这个道场的，啊，他更加发心。所以有时候我们不但要布施财物，连名字都要布施出去啊。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讲说，哎呀，你看那个柱子上刻名字，有人就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你也着了另外一个相啊，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哎，对哈，那我名字也布施出去吧。现在我告诉大家，我常常布施，可是我名字不肯给，因为认识的人很多啊，这里布施，那个地方一看到说，哦，啊，你扶持他没有扶持我啊，我就不好做，没办法，这个每个地方都面面俱到，所以叫我布施名字就变得很难，你知道吗？所以你说布施名字是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那些所有在庙里面写上名字的人，我觉得都是了不起的人。但是如果有一个人说，哎，他名字没有被刻在柱子上，他不高兴，那个人要来听大智度论了。所以诸位，般若无有定向的，刻名字也好，不刻名字也好，可能是很有智慧，也可能是没有智慧，就看你自己觉察不觉察。你觉察了，刻也好，不刻也好；你不觉察呢，刻也不好，不刻也不好。我不是在这里戏论，我不是在这里跟各位耍嘴皮子，好像哎，话好像可以正面讲，也可以反面讲，不是。我每一句话都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模拟两可，没有任何笼统的一个空间，就是你要觉察。我们现在凡夫地，我们老老实实实修，有相般若嘛。我的羽毛还没有长出来，虽然我有翅膀，我羽毛没有长出来啊。所以龙树菩萨说，我们今天在凡夫地，我们要修有相般若，要修有所住的法门。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二共修，我就老老实实参加共修，我坚持到底，择善固执。不要说哎呀，我无所住嘛，现在上不上有什么关系？你一次偷懒，两次偷懒，偷懒就会变成惯性。慢慢的，好像爬山一样嘛。我们每一个星期，我们都在爬一座大山呢。我们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像慢慢爬、慢慢爬。那些偷懒的人呐、啊，我们已经爬到很高的山了，他还在山脚下。所以我觉得呢，我们今天在凡夫地，我们要修有所住的法门。我不是鼓励大家增强你的执着，我是告诉大家，我们既然在凡夫地，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有所依有所住。不过我们的目标将来是无所住无所依无所得，那要把这个当作一个目标，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努力。所以我们现在立足点是在这里，好，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很清楚的。所以我们要慢慢学习，就是说我一方面要有所住有所得有所依，但是有时候要学会放下。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诸位平常哦来这里，比如说你早点到了，或者有时候我们有点空档了，甚至是中间休息的时间了，你随时要静下来，你要做到随时可以让你这一念心清静，随时让这一念心呢、啊，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无所住无所事事 doing nothing。 荀子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真机历久则入。我们不断不断的这样做功夫的时候呢，时间到了你就证入这个境界了。所以一切时一切非时，即一切亦时亦非时，一切非时非不时，这四句啊，是所有一切行上学一切细论的最典型的结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学佛、啊、我们要觉察到这是一种戏论，所以我们不要跟别人落入这样的一个戏论。 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讲到这个佛的境界的时候，有时候用三个字来表达，叫做圣默然。圣贤的圣，默就是安静不说话的意思，然就是这个所以然的然。为什么叫圣默然？因为离四句绝百非，这个时候不说法就是说法，说什么法？第一悉檀。我有时候呢，譬如说介绍一些同修啊，大家去参访善知识啊，有的同学回来跟我讲说，师父都没有说什么。诸位，你是要听世间法呢，或者是要听出世间法？师父如果不说什么，如果这个师父的功力够，他就是在跟你说出世间法，在跟你说第一悉檀，但是你要有这个功力啊，对不对？师父在说第一悉檀，可是你听不到，因为你还没有那个听第一悉檀的耳朵。所以佛教里面会讲说第三只眼，不是用肉眼去看的。所以哪一天诸位碰到真正的大善知识的时候，他不说法就是在说法。我这样讲呢，也可能造成一个危险，一个误解，以后说法的都不行，诸位那又落到一边了。从不可说的法当中方便说法，这就是佛法呢最殊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你看圣默然，后来是诸天勤法，佛陀出于悲心而为众生来说法。所以我觉得我们诸位不要学这个佛法，不要着任何其中一个相，比如说哦，学到第一悉檀了，哎，不说为妙啊，有就不说了才妙，说了就不妙，这就执着了。有时候要说才妙，因为你不说就不知道它妙在哪里啊。所以怎么用，真的是要对应这个适当的根基来说法。所以为什么佛教里面讲说法要契理，然后又要契机，要看对方的根基啊。那么这个离四句呢，是名诸法之实相，就是说你能够跳出这样的一个四句话的这个细论的格局的话，这样才能够真正的通达诸法实相，才能够真正到达佛法里面所谓的第一悉檀。那么这个地方我想有两点呢，跟各位来做一个总结，有关第一悉檀或者四悉檀这一部分。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呢，四悉檀皆事实无相违背，也就是说四悉檀不管是以世间法为主的这个世界悉檀，或者是各个为人悉檀，或者是这个对治悉檀，以及第一悉檀，这都是真实的。你不要因为说哎，第一悉檀比较好，所以前面悉檀都是假的。如果你这样的思考，就违反了四悉檀本身它真正要呈现的这个道理。这是第一层，我想我们要知道四悉檀的一贯性，四悉檀的整体性，要重视四悉檀的交叉运用，前面三个悉檀的交叉运用。第二呢，当我们讲到第一悉檀的时候，因为没办法用说的啊，但是没有办法说，你都不说那怎么办呢？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怎么样呢？指虽非月啊，非指无以见月。指头虽然不是月亮，但是没有指头你看不到月亮啊，所以必须要因指见月。所以第一悉檀虽然不可说，但是不得已而说之呢，只有一个字，就是空。勉强说之，空为诸法之实相。但是空本身它是一个遮词，各位要知道呢，思维的表达有正面的表达，也有反面的表达。正面的表达叫做闲犬，反面的表达叫做遮犬。 我想这个画画哈、哦，有很多方法，但是呢，我想有一种画画的方法呢，是大家呢可以了解的。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油墨、这个水墨画呢，有一种很重要的这个画绘画的方式啊，叫做烘云托月法。如果我们要画月亮啊，我们可以有一种方式，就是什么？就直接用一个圆圈表示一个月亮。但是这样的月亮呢，它只有一个 shape， 只有一个轮廓，看不出月亮的亮。所以在中国的水墨画里面，另外有一种画月亮的方法，怎么？它就是烘云，就是烘染那个云彩。烘染了半天，怎么呢？剩下来不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月亮。为什么？因为它把那月亮衬托出来了，这叫烘托。当我们在讲佛法里面的第一细谈的时候，当我们在讲诸法实相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经典里面最常用的表达就是这个烘云托月法。第一细谈是什么？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最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那个就是。所以你看到佛经里面，尤其到第35卷之后，当你讲到如何证入这个般若境界的时候，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心经你看呢、啊，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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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每一个 no 都是在烘染那个云彩，然后最后以无所得故，那个就是了。但是有的人哦，看了半天没有看到月亮哎，他只看到你画了那么多的云，月亮在哪里？就在那么差那么一点点。空是一个遮词，空就是跟你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那到底是什么？不是什么。你知道不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用一种非常逻辑化的思考来问到底空是什么，你得不到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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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否定到最后，最后到底是否定或肯定呢？已经不是否定肯定，最后是回归自信，最后是回到你的悟性上面来。所以告诉你以指见月，你不要咬住那个指头，最后你要有本领摆脱那个指头，然后自己看到月亮。所以我们会发现整个佛教的一个思想呢，花了好多的力气在风云，然后最后留给你自己去看到月亮。所以为什么佛经里面明明讲的经典，一经的名字就告诉你入不可思议境界，可是经都是一大部的。你看华严经有80卷，有60卷，有40卷，都是在讲不可思议境界啊。啊，既然已经明明讲这是不可思议境界，就还说了这么多 ，why？ 因为他要风云，然后让你自己去看到月亮。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只看到月亮，那你从今天开始要换一个角度去看。那么，这是我们就这个四悉谈呢，我想从这样一些角度呢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那么从这个四悉谈呢引申出来呢，我们在佛法上可以得到很多重要的应用。譬如说，因为有四悉谈，所以我们学佛呢应该重视呢广大包容的原则。